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篇由乔克鲁斯牧师撰写的文章，标题是《回想罗德的妻子》。在基督的训诲中，最生动、最具说服力的例证，或许就属路加福音17章32节的这句话了。在此，耶稣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耶稣的这话显然是讲给我们这生活在末世子民的，因为在前两节经文中，也就是第30节和31节，耶稣说：“当那日，人子显现的日子。”我们看路加福音17章的28至32节，这里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耶稣这句话的意义何在？那位几千年前的妇人与生活在人类历史末叶的我们到底有何关联？为何要把罗德的妻子与我们现今的时代联系起来？事实上，耶稣乃是以罗德的妻子作为一个可怕的警告留给我们。当年，这位妇人的信仰曾变得越发冷淡，默然违命。最终，上帝的审判自天而降，他变成了索多玛平原上的一根岩柱子。上帝末时子民最致命的危险之一，便是像罗德妻子那样，在浑然不觉中渐渐地偏离真理。耶稣马太福音24章12节曾警告说：“人属灵力量的丧失，几乎是难以察觉的。”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随大流与妥协的压力会汹涌而至，到那时，人的信心会日渐削弱，直至全然消失。坦白地讲，这恰恰是今日教会牧者所面临的头号难题。稍加观察，你会发现刚刚受洗的人大多热情高涨，信心满满，沉浸在起初的爱心之中，喜不自胜，甚至甘愿为主赴汤蹈火而在所不辞。这种富有感染力的热忱令见者无不欣喜。然而好景不长，牧者们很快会发现这些人的热忱开始减退，他们不再为信仰而心潮澎湃，慢慢的，他们开始疏远教会活动，甚至干脆就不参与了。为了找到原因，牧师登门拜访，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发现这些人似乎和从前一样，对真理深信不疑，但对于真理的热爱却不见了。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属灵力量的消退呢？魔鬼是如何偷走了基督的心？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并非突然发生，也不是一朝而成。人对真理的爱是逐步流失的，他们一点一点地降低标准，一点点地在信仰上让步，并妥协信仰的原则，直至万般皆输，只剩下空洞而毫无生命的宗教形式。通过研读耶稣对得救之人的所有描述，一个绝对的真理便赫然耸立在我们眼前，那就是在天国里绝无心怀二意之人，在得赎的子民中也不会有任何人对上帝只是部分降服。事实上，部分的降服根本就不是降服。圣徒之所以能进上帝的国，是因为他们对永生的渴望超过了世间万物。为此， 主耶稣便以罗德的妻子为例，警告末后那些不专注真理、爱世界超过爱上帝的人。为此，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33节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还记得马太福音13章44至46节中的那个商人买猪的故事吗？在故事的最后，那颗旷世奇珍终于被这个人所得，然而这颗珍珠的价格却是高得惊人。若要将其收入囊中，商人不但要卖掉房子、产业，还要倾尽毕生的积蓄。值得注意的是，此人对于这颗珠宝的渴望至深至切，以至于面对如此之高的代价，他既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犹豫或等到自己更为富有时再来，而是急切地跑回家，变卖了一切所有，便匆匆带着钱回来，买下了这颗昂贵的珠子。很显然，这颗珍珠所预表的正是永生，而渴望得着的人必须要准备好献上自己的一切来换取。先来看第一点，罗德的美好心愿。让我们再回到罗德妻子的故事，以尽量弄清耶稣之教训的含义。根据圣经记载，这位妇人嫁到了当时东方最了不起的家族，丈夫罗德作为亚伯拉罕的侄儿，不但像叔叔一样拥有极大的信心，而且常常在叔叔的祭坛旁祷告。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加勒底时，尽管尚不知要去往何处，但罗德还是顺从的一路跟随。他们带着家眷共同抵达应许之地的边界，并在那里献上了感恩祭。可后来在叔侄二人的牧人之间起了纷争，因他们的牛羊是在一起牧放，而数量众多，但现有的牧场已经不足以牧养这些牲畜，所以叔侄二人不得不分开。当时全地都在罗德眼前，而且罗德也获得了优先选择的机会。极目远眺，地势较高处青山连绵，参天之树星罗其间，地势较低处熙来攘往，商贸中心云集其中。望着那物欲滚滚的繁华都市，罗德的内心起了波澜。根据圣经创世纪13章12节的记载，他后来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迁往罪恶之都的决定预示着将来不可避免的悲剧。当时的罗德踌躇满志，俨然怀揣着美好的愿望。毫无疑问，最初的他并未打算举家迁入索多玛，而是只想在那座城市的附近安家，以便于在这热闹的贸易之都捡得几分商机。或许他还特别的表示过，不愿让家人与索多玛俄摩拉城内败坏的居民来往。事实上，他从未想过要放弃自己的信仰。当初之所以会迈出迁移的步伐，的确是出于对眼前一己之力的关心，他并不想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尽管当初想得很好，但结果又是如何呢？可怜的罗德失去了妻子和全部的家产，而且险些丧掉自己的性命。美好的愿望到头来并不美好，罗德渐渐朝城市挪移，越搬越近，越搬越近，直到最后，他还是和索多玛人同城而居了。当初想保护子女不沾染世俗堕落的计划，一个个尽都落空。想当初，为了令自己心安理得，他曾想过要带领家人更严格的按时祷告，并设立家庭祭坛，想要以此来抵消周遭邪恶的影响。可事实上，这些计划执行起来完全是另一副样子。最终， 连他自己也开始渐渐地向环境妥协，眼睁睁地看着儿女们慢慢地被异教邻居所同化而无动于衷。我相信刚到城里定居时，罗德一定很不自在，因为周遭尽是邪恶之徒，各样恶事不绝于耳，种种下流的玩笑和污言秽语一定令他心生憎恶，甚至难掩惊骇。更糟糕的是，他惊恐地发现家人对其友伴们的变态生活竟然越来越着迷了。终于，他的两个女儿与世俗的男子相恋并结了婚，身在家外又与上帝的仇敌们结合，那曾伴随他们幼年及青年时代的祖先的信仰最终从他们心中消失殆尽。这时在他们看来，父亲罗德实在是思想狭隘，顽固不化。尽管罗德曾呼吁两个女儿要在夫家建立真正的敬拜，但却遭到了儿女们极端的厌恶。虽然如此，我们仍禁不住要同情罗德，他何尝不想管好不肯悔改的妻儿，只可惜屡次尝试却均以失败而告终。虽然当时的处境对他有诸多不利，但结果多半还是由他自身的软弱和优柔寡断造成的。一次的妥协将他们引向另一次的妥协，最终他在自己叛逆的世俗化的家庭面前变得意气全无。接下来看第二点，罗德妻子的态度。同情归同情，可罗德最终定居于索多玛的行为实属公然的越过雷池。当地社会不但伤风败俗，堕落成风，而且全城尽是性变态者。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不但迎来了罗德的妻子，还占据了这个妇人的心。罗德的妻子生性喜爱美物，所以一进城就被那疯狂的连轴转的社交活动给迷住了。一场场令人兴奋的交际派对，一轮轮催人放纵的寻欢作乐，很快就缠住了他的心。种种迹象表明，索多玛人那种金钱至上的心态最终大大的感染了罗德的妻子。我们要如何解释这种令人瞠目的转变呢？身为亚伯拉罕的侄媳妇，她怎么会对此失去了免疫力？难道是因为当她置身于那蛊惑人心之地时，没有人为她祷告吗？不，绝不是。亚伯拉罕每日早晚都会为他侄儿一家献上虔诚的祷告。难道罗德妻子最终沦亡，成为一个岩柱，是因为没人对其发出警告吗？在天使离开他们之前，不可能不将城中撒旦的网罗全盘告诉他们。那么，究竟是什么给这位妇人带来了可怕的毁灭呢？是因为他不相信上帝真的吩咐他们要逃出城去吗？不，他并没有像女儿和女婿们一样讥诮上帝的信心，他相信这警告，并且和罗德一同踏上了逃生之路。但问题是，他对上帝的这个安排既无渴望也无热情，这才是重点。在他的内心之中，十分不愿意离开那座富裕的城市和设施优越的家，他爱那里的一切。于是对于上帝发出的命令，他开始徘徊，开始磨蹭。这位妇人的心和生命早已经和物质牢牢绑在了一起，他几乎无法甩掉豪宅中极具的珍宝。死亡快要咬住了他的脚跟，而他却仍在徘徊。生命和平安已经在山顶恭候他了，而他却踌躇不前。这妇人究竟是怎么了？答案很简单，因为他爱世界超过了爱上帝。他仍然相信真理，并且清楚该怎么做，他也想得救，但却是一直在徘徊。 如今这世上依然有无数像罗德太太一样的基督徒，他们相信真理，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也渴望得救。然而他们却和罗德的妻子一样徘徊不前，许多人就是这样一再的磨蹭，直至世界的引力压倒了行动的意愿，再也无力放开一切。人为什么会在上帝的声声呼唤中徘徊不前呢？你是否也对顺从上帝的旨意踌躇不决？不计其数的人正在这样的徘徊着，直至韶华尽逝，迷途难返。世界的铁链将其牢牢捆住，上帝的声音也就渐去渐远了。虽然罗德太太犹豫再三，但她好歹还是迈出了家门。圣经记载，天使拉着罗德的家人，急匆匆地将他们带出那座注定遭劫的城市。创世纪19章17节，天使高喊，逃命吧，不可回头看。然而即便是这样，罗德的妻子还是中途殒命了。为什么？经上说，他回头一看，便立时变成了一根岩柱子。为何上帝要如此严厉地对待这个妇人？不就是稍微回了一下头吗？区区小错值得这么认真吗？然而上帝的圣言却将此种行为定义为罪，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对他的判决则突出了顺服的紧迫性。上帝说什么就是什么，凡罪皆无借口，上帝也无法对其视而不见。再来看第三点，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小罪？纵观整本圣经，你会发现，人若胆敢篡改上帝业已显明的旨意，上帝绝不姑息。他的话从来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而且他只接受对其命令的全然顺从。圣经中那些触目惊心的事件所强调的正是这一紧要的真理。例如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曾在上帝面前献燔火，结果当场暴毙。上帝曾明明指示他们，在供职时只可使用圣所内的圣火，但他们却傲慢地认为上帝吩咐一种火能用来焚烧祭物，而另一种火却不能，这个规定根本没有道理。于是拿达和亚比户竟然依照自己的判断故意违抗了上帝直接的命令，并因此丧命。他们轻忽并干犯了上帝分别为圣之物的严肃性。同样，今日我们可以将类似的道理应用在其他被上帝分别为圣的事物上。常有人问，在安息日敬拜和在星期日敬拜有何区别？日日都一样。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天渊之别就在于上帝将其中一天定为圣日，并亲自在石板上写下了不可变更的神圣律法。这一日之所以不同于别的日子，是因为上帝特别赐福这日。祸哉那些以俗手触碰上帝神圣典章的人。在供职期间，拿达和亚比户并没有在其他方面犯下任何藐视信仰的罪，他们也未曾想过要拒绝履行立位记中的律例，而不按其规定去执行特定类型的献祭仪式。然而就在献圣火还是燔火这桩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上，他们暴露了自己的轻率与武断。单单在这项规定上，他们觉得对上帝的规定稍微做些变动也是合情合理的。他们想凭自己的意思让神圣的敬拜应当变得更方便更实用。他们就像今天的很多基督徒一样，在信仰上奉行所谓的实用为主，而不是谨遵主命。他们推断 在如此圣洁的程序上做一个轻微的调整未尝不可，绝不会招致什么刑罚。他们以为这是在改良敬拜的程序，上帝一定不会视为有罪。现今诸多违背上帝律法的行为竟打着改良宗教的旗号，这是何等的讽刺啊！基督曾指出，有好多人，他们一边在敬拜上帝，一边用人的吩咐来代替上帝的吩咐。对于这样的敬拜，主耶稣称其为徒劳无益，枉然敬拜。马太福音7章23节，主耶稣登山宝训中说，将来会有无数人曾奉我的名说预言、赶鬼、行许多异能，然而我要对他们说，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明明在故意违背上帝的诫命，不当一回事，却觉得自己已经得救。人怎么可以变得如此盲目无知？怎么会被蒙蔽到如此地步？他们在上帝并没有吩咐当敬拜的日子里徒劳无益的敬拜、屈身、祷告、唱赞美诗，甚至从未错过任何一次敬拜。他们自称爱上帝，还做了感人见证。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声称爱上帝的宗教人士却是在公然违背上帝的诫命，践踏他的律法。环顾一下当今基督教界的情形，人们已经用敬拜太阳神的星期日取代了上帝在创世之初亲自定为圣日的安息日。在出埃及记20章8至10节，圣经上明确地记录了上帝亲手所写的第四条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对于上帝如此明令的吩咐，人们视而不见。为了生活便利，为了工作方便，明明知道上帝在圣经中从未更改过安息日，主耶稣一直遵守安息日，众使徒也都在安息日敬拜，却仍然执意要在星期日敬拜，还谬称是为了纪念基督的复活。要知道，在圣经中，上帝从未吩咐我们在第一日纪念他的复活。如果非要纪念，那么他降生的那日、受洗的那日、被钉的那日、安息的那日、升天的那日，我们是否都要聚集敬拜？不，完全不需要。在圣经中，你找不到任何明确的吩咐要将安息日从第七日的周六改为第一日的周日。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权柄来更改上帝的诫命，去用一个异教敬拜太阳神的日子来取代上帝的圣日呢？今天人们在第七日忙于日常的工作，追求一己之乐，他们似乎并没有因为干犯上帝明确的诫命而感到懊悔。可到了星期日，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却走进教堂，祷告、唱诗，并大谈特谈自己多么爱耶稣，一边违背上帝旨意，一边又说爱耶稣。他们对于爱的定义是从哪里学来的？难道是从路边的广告牌上学来的？如果你爱耶稣，就请微笑；如果你爱耶稣，就请挥手；如果你爱耶稣，就请晃动身子。这全都不是耶稣的教训。相反，他的教训记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这里说，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根据英文 KJV 圣经，这节经文更准确的翻译是，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来看第四点，听命胜于献祭。人们明明在违背十诫，却为何又心安理得？这不正和当年的扫罗一样吗？违背了上帝明确的吩咐，带回了那些牛羊，却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上帝明明吩咐他打败亚玛力人之后不能带回一针一线，可他不但带回了当灭的牲畜，还打算将其献给上帝，真是荒唐。他先是违命带回了牲畜，而后又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证明，竟打算用这些脏物来敬拜上帝。时至今日，仍有很多教友在重蹈扫罗的覆辙，他们将安息日归为己用，然后又换一个日子敬拜上帝，好让自己的悖逆之举显得合情合理。上帝曾借先知撒母耳宣告，听命胜于献祭。有些宗教崇拜活动是与上帝的明文规定相抵触的，是空洞无益的。与其成千上万次的参加这样的活动，倒不如顺服上帝的命令。没有什么比顺服更能显明我们的爱了。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不顺服是最糟糕的，因为它的实质乃是不忠。上帝不接受扫罗将牛羊作为战利品献给他，同样也不接受人们在敬拜太阳神的星期日来敬拜上帝。只要稍微查考过教会史的人都知道，星期日原本是罗马人敬拜太阳神的日子，后来被归信了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带进了基督教，结果敬拜太阳神的行为摇身一变，竟然被包装成纪念耶稣的复活。要知道，任何违背诫命的事都绝不可能荣耀上帝。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说，违背律法就是罪。试问，人怎么可能以犯罪的方式去荣耀上帝呢？那只能亵渎上帝。那些以敬拜上帝之名破坏上帝诫命的行为，只能大大的惹动上帝的义怒。你是否注意到，在拿达、亚比户和乌撒的故事中，他们的冒犯之举看似不值一提，但却和上帝分别为圣的事物有着直接的关系。火是圣的，约柜也是圣的，二者之所以要严格遵守并妥善保管，都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俗手不可触摸约柜，凡火不可取代圣火。当人像对待俗物一样对待被分别出来的事物时，上帝的审判就降下了。今天是否还有什么事物是上帝分别出来使之成圣的呢？当然有。上帝在以赛亚书58章13至14节称安息日为我的圣日。上帝格外赐福七日中的这一日，并命定这日要用于敬拜。上帝还曾吩咐人将收入的十分之一分别出来，作为特别而神圣的用途。事实上，将十一占为己有，无异于在上帝的金库中行窃。在马拉基书三章八节，上帝说，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有人在读到上帝对乌撒和罗德之妻的判决时惊恐不已，为何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只是用手碰一下约柜， 只是留恋地回一下头而已，上帝竟使他们当场暴毙。要知道，夏娃只因咬了一口禁果，就让这个星球堕入了6000年的痛苦与死亡的深渊。我们又怎敢根据表面情节的大小轻重来衡量不顺从之举的后果？难怪罗德的妻子会和那些轻看上帝圣言的人一样，落得如此可怕的下场。这一回头，不但显明了他心怀二意，还暴露了他的心仍旧被那腐化堕落的社会捆绑着。他仍旧留恋着其中的一切，在逃跑时，有两个声音在争夺这个妇人的心，一个来自高处，那是上帝在召唤他奔向自由、纯洁和拯救；一个源于低处，那是索多玛在呼唤他回望往昔的名望与欢乐。渐渐的，低处的声音征服了那早已严重扭曲的良知。罗德太太终于变成了心怀二意之人的悲惨例证，矗立至今。耶稣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这是对即将经历地球历史最后时刻的人发出的警告。此时此刻，他对我们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我们需要这道信息。成千上万的人正像罗德太太一样心怀二意，他们抽不出时间与家人一同祷告，他们读杂志看手机多于读圣经灵修，他们只有徒具形式的宗教，他们就像罗德的太太一样在罪恶的边缘徘徊游荡，却不肯下定决心顺服上帝到底。再看第五点，上帝对罗德的最后通牒。罗德一贯的软弱终于抵消了他在索多玛的影响。对于这一切，上帝怎么看？要知道，天使在访问亚伯拉罕之后就去找罗德，向其说明上帝受够了他们两面讨好的态度，而这种两面做人的日子已经到头了。上帝向他们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从罪中出来，要么留下灭亡，再不能持中立的立场了。此时此刻就要做出选择，要么义无反顾地出来，要么留在城里等待灭亡。那一刻的警告令听闻者陡然变色，最后的呼召，最后的一线生机。大家对这样的情形是否觉得很熟悉呢？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最好再次环顾一下四周，瞧一瞧当今世界的状况。看哪，当年笼罩在索多玛上空的那片火云，此刻已经就位，只等一声令下，这邪恶的时代就要画上句号了。从症状到命运，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相似之处都被耶稣说破了。记得当日，在描述了纵情声色的罗德时代之后，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30节又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也要这样是什么意思？是指罗德的时代和我们今天的时代都有相似的道德疾患和社会弊病吗？这一点毋庸置疑。此外，基督还在告诉我们，在世界末时仍会有振聋发聩的呼吁，呼召人不要像罗德夫妇那样犹豫不决，因为优柔寡断几乎麻痹了他们的意志。的确，耶稣的话十分明显，末日垂死世界的肮脏景象已活化在他眼前了。正如索多玛的时代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最终的抉择，之后便再无机会了。到那时，有人会像罗德太太一样，因为深爱世俗而无法及时放手，最终他们会与心爱之物同归于尽。他们爱这些事物超过了爱上帝， 而只有少数人愿意像罗德一样及时行起，迅速而果断地做出顺服上帝旨意的决定。只要是上帝的吩咐，他们就会靠着圣灵的大能去全然顺服上帝的旨意，他们会头也不回地逃出灭亡之地。这就是人人都要面对的终极抉择。当年将索多玛逼入生死抉择的迷魂阵，如今甚至已经弥漫到教会的各个角落。物质主义、不冷不热已经成为许多自称跟随圣经真理之人的固定生活模式。启示录中的四位天使正渐渐松开执掌毁灭之风的手，而自称为上帝子民的人竟还在哄骗肉体的虚幻境界中沉醉不醒，就像罗德的一家一样。金钱通行、信仰妥协的社会已经成为他们的安乐窝。殊不知，在上帝看来，这种半属肉体半属灵的状态是令人作呕的，也是上帝无法容忍的。作为老底家教会的诚实见证者，他呼吁幕后的渔民要悔改。数千年前，天庭的信使曾宣布最后的通牒，而今我们也听到了这道警告，要么全力逃生，要么自取灭亡，再没有时间心怀二意了，要立刻拿定主意，我们要么热，要么冷，要么一路奔逃，至终存活，要么温温吞吞，最终灭亡。在得赎的子民中，绝没有心怀二意的人。罗德一家的故事证明，上帝不会一直容忍自称是其子民的人过着既爱世界又敬拜上帝的双面人生。试图脚踏两船的人必须做出明确的选择。上帝在雅各书四章四节明确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他为敌。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了。此外，另一位圣经作者，就是与基督最为亲近的那位门徒约翰，也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最后一点，我们必须尽快做出抉择。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本文开篇的问题，耶稣为何要我们回想罗德的妻子？因为他遇见许多人会像罗德太太一样被世界勾住，他们会徘徊不前，恋恋不舍地回望上帝不许带走的一切。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然而现今的教友对克己和撇下一切的原则又明白多少呢？事实上，启示录对这个令上帝作呕的老底家教会及其混杂不洁的情形早有预言。上帝在启示录三章十六节对这个不冷不热的教会说，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或许是主说过的最为形象的话了，目的是痛斥末时的假冒伪善。同样，耶稣在描述当时代的宗教领袖时，也用过此类毫不留情面的言辞。他称这些伪君子是毒蛇的种类，粉饰的坟墓。在旧约圣经中，为了呼召优柔寡断的子民做出选择，上帝也曾使用类似的话。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一节说，若耶和华是上帝，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上帝，就当顺从巴利。在以上的事例中，上帝在对那般自认得宠的选民说话，其实他们不过是一群言行不一的人而已。在他们的宗教经验中，圣洁与不圣洁竟是交融混杂的，他们说一套做一套，至终变成了软弱无力的见证，对他人毫无积极的影响。这样的行为令上帝厌恶，所以上帝要他们做个选择， 不过请注意，选项只有两个，要么侍奉上帝，要么选择巴利，要么顺从吩咐，要么违抗命令。现代教会的一大怪病，就是昏昏然地将救赎的概念与犯罪彼此融合。然而，圣经清楚地说明，故意犯罪就是在伤及灵命。上帝的呼召乃是要从那城里出来，与他们分别。故意违命绝不可能与基督徒清白的良心共存。在上帝的圣言中，对罪恶有大篇幅的论述，却从无半句好话。在那些属天的话语中，从未有分毫的暗示说，只要把罪削减几分即可。每次言及此事，上帝都明确宣称，罪是无可通融的。要离弃罪恶，抵挡罪恶，并与之彻底决裂。面对那个行淫被捉的妇人，耶稣并没有说，去吧，收敛一下你的罪就好。他说的是，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约翰也没在信中说，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少犯罪，而是明明地说，是叫你们不犯罪。罗德的妻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一桩不起眼的、蓄意的不顺之举可能会赔上永生。任何人若妄图让上帝在爱、在品格、在公义上做出让步，以便容忍罪恶，结果必遭惨败。那么，弟兄姊妹，今日的你我又如何呢？宽容时期行将结束，你是否已经将与基督为敌的偶像统统赶下了心头的宝座？正如天使恳劝罗德一家彻底降服一样，圣灵也在催促我们委身于主。上帝正呼召我们速速地从他们中间出来。然而，就在这毁灭之火已经点燃之时，许多人仍在两军之间徘徊不定。世人也好，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也好，都已听到上帝恳劝他们放弃罪恶的呼吁。再过片时，宽容之门就要永远关闭了。对每个生灵而言，做决定的最后一个绝佳时刻就在眼前，之后恩门就要关闭。是否所有的人都能把握时机呢？令人痛心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甚至当救恩的信使最终离去时，有些人仍旧浑然不知，他们的感官已经在向世俗妥协的过程中变得迟钝了。那曾经充斥索多玛的种种罪孽，如今仍是魔力十足；那曾经横行此城的种种邪行，如今更是司空见惯。当年的罗德没时间带走任何家当，如今的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必须甘心克己，并斩断属肉体的一切可憎之物。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火速离弃这个堕落社会的一切邪恶与污秽。慈爱的救主已经向我们发出了邀请，他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乃是抵挡并拒绝这个堕落世界之诱惑的秘诀。我们也许痛恨罪恶，并渴望得蒙拯救。然而，若要打破罪的习惯，就必须找到唯一的力量之源。因为犯罪，世人皆要面对刑罚，但基督却在独楼地带我们受死，从而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违背律法就是死，但耶稣却在十字架上替所有人忍受了死刑。那一刻，一个极为荣耀的交换完成了。就律法来讲，因基督的死，每个失丧的生灵都可免受因不顺服而带来的死刑了。再强调一次，从律法的角度讲，十字架上的赎罪牺牲 救赎了全世界。因着耶稣的死，亚当后裔的全部罪恶被一笔勾销，都可以白白的称义了。现在我们可以向每个罪人保证，律法对罪的刑罚已得到了满足，他们的死刑已由耶稣代为承担了。多么奇妙的事实啊！这意味着上帝在主动拯救人类，他向那些凡愿意接受这救恩的人宣告说，他们已经摆脱了罪的奴役。这样的宣告意味着得救对他们而言几乎是唾手可得。不过请注意，即便是为了那些不愿接受的人，上帝也已经付上了牺牲。全世界的人无论好坏，只要人甘心追随且愿意悔改，就都可以白白的称义。对于这种经验，保罗在罗马书3章24至26节是这样描述的：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人若从内中接受耶稣，向他全然降服，承认耶稣为个人的饶恕者和辩护者，就必被称义。那么借着因信称义与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后，上帝会为我们成就什么？仅仅是逃脱罪的刑罚吗？还是能够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罪恶本身？对此问题，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14节做了如下回答：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从这节经文中我们看出，若想战胜这个邪恶的世界，就断不能离开十字架的救赎。若非借着基督受苦受死之功劳所施的恩典，没有人能摆脱肉体的罪。借着专一仰望替人类舍命的救主，我们便能向这世界的诱惑死去。十字架显明了他圣洁无私的爱，这爱能融化铁石心肠，能让人甘心拒绝着世界苦心营造出的种种诱惑。如此，上帝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一切的一切都在乎十字架。日日仰望他，并谨记罗德之妻的教训，你便能免遭他那可怕的命运。弟兄姊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的属灵真理，请访问奇妙真相网站 www.奇妙真相.com。 上帝赐福您。